打开影展
的正确方式。
Hello， 大家好。
嗨，大家好。
怎样？惊不惊喜？
开不开不开心？
你真的不合格的电影系毕业生，真的很无聊。
录
太久没录音了，所以一开始出就非常的嗨。我们甚至一开始还没介绍我们是谁呢？
对，因为我们有半年没录了吧？
对啊，我今天再重新面对这个麦克风，觉得好陌生哦。而且今天一来开这个麦克风，尘封了半年之后打开来，就发现
麦克风坏掉了。
所以我们决定要公开募资。
对啊，反正现在什么都可以募资，
带给大家那么多欢笑，募个资不为过吧。
买个麦克风。
对，如果大家有心想要继续聆听，
请拨打下面的专线。
但猪，你这半年在忙什么？
好像也没忙什么。我觉得其他同事比较忙吧。
但是其实这半年我们也出了几次差，对不对？
对 啊，我去了三个地方，一个是家庭旅游，去泰国。
好废的一个对话。
那中去了哪里？
我就跟你一样去了三省嘛，然后也去了捷克的伊赫拉瓦纪录片影展，然后还去了一个不能先公开的地方。
哦，什么时候会解密？
明年，明年在鄙人服务的单位公布节目之后，就可以与大家畅聊。
OK OK， 到时候再尽情的打个广告好了。
虽然去了很多影展，但是花了那么多时间，这个节目连三大国际影展都还没聊完，
因为我们的进度都在工作。上这里有点疲于
奔命，但是今天我们反正就要带来累隔很久的
慢工出细活的节目给大家。
对，三大影展最后一个影展，
哪一个？
威尼斯影展就即将在今天的节目中大解密，
等了很久。
柏林影展都快要再开始了，我们
还在讲威尼斯。过季
算了，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努力。
努力在哪里？
努力即使落后，我们还是要把进度追上。请各位在听的小朋友要学习我们这样
子。哪有小朋友。
好啦，但总之今天我们就请到一个实际去过威尼斯影展的来宾来跟我们分享他夏日的记忆。
对，现在在冬天，希望大家可以回忆起夏日暖暖的回忆，
为大家带来一丝阳光。
那我们就热烈的掌声欢迎
落后很久的这集来宾。
影展
好兵友，
那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影展好兵友苏一华。
嗨，我是苏一华，大家好。
你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候选人，开始自我介绍这样。
苏一华其实还有一个绰号叫大哥，还是比较习惯叫大哥啦。你是排行后面。
我记得当初是因为我走路就是可能有点外八，很像大哥吧，绰号好像是这样来的。
所以你就这样子沿用，
被叫大哥我蛮舒服的，就是我可能心里面就是
有个虚荣的感受，
就是有个大哥。
對，好好好，你开心就好。那大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跟影展相关的工作的？
怎么踏入这个江湖的？
最一刚开始超过十年前吧，我是先从影展接待志工开始的。我还记得一个瑞典的导演，然后他带他的小女儿来，很可爱。后来金马跟台北电影节都分别有机会，然后可以开始在影展的办公室里面工作。台北电影节的话，是从2014年的时候开始做节目组的国际联络，到了2016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节目副理。
节目副理听起来是一个
很像酒店，那种饭店酒店都有的职位。
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节目副理它是怎么样的工作内容吗？
基本上就是节目组负责组成一个每年的 team 嘛，去找下面的帮手伙伴，然后也要去规划我们每一年的选片方向，还有预算的控管。
所以其实之前做的工作比较像是一个影展的筹划者，包含节目啊、人力啊，还有整个安排规划这样子。
没错没错。
但是你这次去威尼斯好像并
不
是
用这
个
身
份，对不对？
去年离开了电影节，我想要就是慢慢的转向影视制作这个方面。运气非常好的就是陈思义导演找上了我，因为他有一个新的 VR 的计划，入选了威尼斯的合资市场展。
合资市场展是指很多人出钱的那种合资 吗？
就是它的英文是 gap financing market， 就是要去找资金，找比如说国际合资的伙伴等等的，有点像是一个一对一的媒合平台。我在这个计划的角色比较像是一个翻译，但其实团队的成员们就是包括制片还有技术总监还有导演，其实他们的英文都很好。那我到那边比较像是到处搜集情报，就是帮忙去看各式各样的片子，然后看团队有什么样的需要协助的地方，我就是帮忙这样。
可是在聊你的威尼斯经验之前，我是很好奇你怎么会影展做一做然后想要从事影片制作啊？
这个问题会很尖锐吗？
应该还好吧，我只是觉得敢去做拍片，毕竟我们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拍片是蛮耗体力也蛮有勇气。
对，或者是说是以前影展的什么样的经历或是经验让你觉得哎，我好像可以往这个方向试试看？
我觉得好像都有，就你刚刚有触及到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在做影展的几年的工作经验下来累积了蛮多国内外影视人员的一些人脉，对，不管是国际发行商啊或是国际的选片的人这样子。我觉得这几年工作下来每个人看片都有自己的一个不同的见解，没有什么优或坏的一个分别，
都是很主观的。
对对，当然我是很相信就是策展人他们都有另外的一个观点。在这个我的人生的现阶段，我是比较想要去往上游走，就是去参与那个创作的过程。虽然说身边周围很多人就是
劝你不要
很贪啊，没错，就听到我要转做影视制作都在想说你确定吗，就是很累哦，但我觉得还是试试看以免留下遗憾。
但我觉得之前影展工作的经验其实也可以让你在转制作圈之后可以找到自己很适合的位置，
而且可以从展映这一端回去看制作层面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个作品的结果，以及可以从中提供哪些协助。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制作这个工作有很多不同的层面，比如说有可能是偏向找钱找资源的，或者是比较是在创意方面提供一些建议跟修正的方向，比较像是 creative producer 这个角色。当然也有可能比较像是非常熟悉现场执行的各种妹妹嘎嘎的制片，我也都还在学习跟熟悉当中去认识这个新的世界。
那你会认识陈信导演也是因为以前影展的时候有碰过？
就是其实在台北电影节那时候选过他的片子，比如说他的剧集《四楼的天堂》，或者是他的 VR 作品《留给未来餐饮》，其实都有合作过这样。对啊，我就是一向都非常喜欢金导演的作品，我就是小粉丝。
但要跟偶像一起出差去威尼斯好玩吗？
好玩好玩
那可以多讲一下，因为我们说三大影展嘛，那威尼斯跟坎城还有柏林有什么不一样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坎城我是没有去过，所以我就是就我观察，柏林是有去过几次这样子，所以我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做个比较。威尼斯的架构可能跟坎城比较像，就是它有一个主竞赛单元，然后它也有另外一个地平线单元可以对应到坎城的一种注目，然后它也有另外的平行单元，像是威尼斯日啊，或者是它的影评人周，都是可以对应到坎城。柏林的话它就是自己会有比如说也是有主竞赛，然后它其他的大观单元啊，或是比较论坛 forum 等等的这样子的单元的分别。威尼斯还有另外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沉浸式的单元，里面还有竞赛跟观摩的，这个是坎城跟柏林没有的。虽然坎城也有沉浸式的内容，但是它是放在它的市场展里面，一般的观众比较没有办法去接触到。选片的方向的话，据我观察，威尼斯可能会比较稍微偏向艺术方面，然后因为坎城这几年他们都坚决不放串流平台的作品，那威尼斯这一方面反而是非常欢迎的，因为他们需要明星来到他们的现场走红毯，所以这几年比如说像今年的大卫芬奇的新片啊，或者是 Bradley Cooper 的新片，对，这些我记得都是 Netflix 的影片，都有入选他们的主竞赛。威尼斯有另外一点，就是他没有像柏林跟坎城有市场展，他是只有一对一媒合，所以可能比较产业的人士会相对来说没有这么的多
哦，因为市场展等于是你有做好影片，或者是你准备一些版权的销售，可是你讲的这个合资展其实它还在筹措资金规划拍摄的阶段，
或者是市场展有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 是已经成片的结果、嗯、但是听起来应该是威尼斯他只做一对一的相亲，但是他没有一个公开的光华商场展会、哦、去随便挑随便逛
对哪个有兴趣我就坐下来
谈，对，听起来是这样，
对对对，就是他没有像是那种世贸展览会场有一个一个摊位那样子，他就是一个可能关起门来或是一个桌子一对一的，你要直接跟对方约好一个会议去做媒合的对谈。
那是不是有一个系统，然后大家自己上去勾选你心仪的对象，然后再由大会去帮你们安排约会时间，这样吗？
基本上是这样子，没错。
那大哥刚刚提到的沉浸式啊，可能对听众而言比较不熟悉，
进猪笼那样子的沉浸吗？
我觉得听众可能更不知道什么是进猪笼，
你可以
沉浸式比起来这个更老吧？
不会啊，你有看一些宫斗片里面
？OK OK，
说把他拖去进猪笼。
好，
我刚刚也是有点问号。
对呀、啊，这比沉浸式更久远的名词。那沉浸式是不是就是我们认知中的 VR？ 还是说，
不好意思，我应该用 VR， 大家比较熟悉。威尼斯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有一个 VR 的单元，然后它有另外在主要的丽都岛之外一个 VR 小岛，然后那小岛据说是以前好像是隔离的岛，就是会有一些
比如说囚犯大逃杀那一种
之类的，就是比如说你
有。你有什么？
就是那个什么病啊，瘟疫
哦，麻风传染病、
半生病。我刚刚讲了一个政治不正确的，
然后后来好像变成一种中继站，就是你要先确保货品或者是你的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所以
那是一个检疫所的概念，
有点像是这样子。
你要先在那边把你自己消毒干净，确定你无病无菌，你才可以进到主岛。
你讲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岛啊？不好意思，我地理不太好，可以介绍一下。
我觉得这真的，你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刚刚是想到说，其实其他影展没有什么岛不岛的吧，
就是一个平地，大家走过去就好了。
对啊，为什么威尼斯会有这个差别？
可能就是威尼斯它本身就是一个水都嘛，因为它到处都是
贡巴拉船，有人在上面唱歌。
对，就到哪边，它的巴士基本上就是水上巴士。
是船。
是船，
是人力的吗？
只有人力是港都啦，然后一直唱歌那种。
他也有分，就像我们有分计程车、巴士，然后他们也是有快艇的 water taxi， 然后也有那种比较大一点，可以容纳几十人的那种水上的船。
没有人在那边摇那个
啊！我还真的没坐过那种船，因为那个就是观光客，而且速度非常的慢。
你不是观光客，你自己不是定义为观光客？
可是因为他们本来的地理位置。所以导致他们不同的场馆，你中间的通勤交通你是要搭这些水上巴士才能够
赶场，就一定要
基本上主要的电影场所都是在丽都岛，所以你一旦抵达丽都岛不用担心赶场之间要坐船。但是 VR 的话就是它是在一个专属自己的小岛，那你就是要从丽都岛搭一个小小的大概可能30秒吧，
哈，
30秒？
对，其实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岛就在那边，但是你还是要搭一个小船。
那为什么不要搭一个桥啊？
我也是蛮，
或还有一个筏在那里，哎，有一个绳子你自己拉过去，
就溜索式的。那它是一个快艇。
也不用到很快，它就是一个小船。因为
这实在是个很无聊细节，可是不禁让我好奇的是、
这个影展体验还蛮有趣的啊。
你是第一次去威尼斯吗？
不是，就是我在2019年的时候是以台北电影节选片的身份去。
那你那个时候以选片人身份去的时候，工作内容应该跟现在很不一样。
那时候主要重点就是拼命的看片，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选片嘛，所以就是把行程都排满，从早上看到晚上这样子。那这次的任务的话就是刚刚有提到的那个合资市场展要做一个协助，后半段的话导演他这次被受邀担任沉浸式竞赛的评审。
那你不就原本姿态摆得很高，因为你选片人，可是那你现在去市场展，你的腰要弯得非常低吗？
没错，这就是转影视制作要学习的地方，
就是腰的柔软度吗？
没错。
但是听起来威尼斯是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它的 VR， 所以威尼斯应该算是这个世界上 VR 产业的先驱吗？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嗯，没错，因为它是从2017年开始，他们算是一个先锋，然后后来才陆陆续续有像是纽约的 Tribeca 或是美国的 South by Southwest 等等的，也都开始有在做沉浸式 VR 单元的 竞赛或者是观摩。
但是 VR 跟我们一般所认知的电影，不管是观影方式或者制作方式，还是差很多嘛。那你为什么会对 VR 产生了兴趣，然后想要了解更多？
我觉得一方面它的观影体验是跟身体非常有相关的，然后它跟技术方面也非常的有相关，不管是它的视觉呈现，或者是像是这两年特别喜欢探讨跟 AI 有关啊，在说故事的这个方面开拓了一个我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一个领域，我对于这块是特别感兴趣的。
那可以多说一点在威尼斯 VR 我到底要怎么看，因为我们知道 VR 它是需要设备的嘛，它需要有头显，这些片它可以被看几次，以及每次看可以有多少人？
这是要看每一个作品，不管是它的影片长度啊，或是它现场规划的方式，可能就是一个作品它只有一个位置，或者是说它有可能最多就是两个位置。
对，就很少一个跟两个，最少一个，最多两个，
这是一个很尊荣的体验。一方面是影片长度可能也会影响到他可以排的场次，然后他中间可能还要安排机器休息的时间，所以一天最多可能8到10场就已经算蛮多了，也因此票都还蛮抢的。
我们之前的来宾去参加其他影展都会跟我们讲说那个抢票的过程有多么痛苦跟多么竞争，所以在 VR 岛
应该更稀缺了吧。
没错，光是产业的人都已经要抢到不行了，还有一般的观众也是会一起来抢。
票价会比较贵吗？
我是拿
他不用付钱啦，
产业证。对，产业证是一整张买下来的，那单张单张票我记得其实也不会很贵，而且他其实有出那种有点像通行证，几号到几号你都可以一天可能看几部片。
可是这样听起来威尼斯其实不太有种姓制度，就他不会把观众跟产业的人很严厉的分开。
可能是因为沉浸式这个内容是一个很新的东西，然后还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不管是创作端还是观影的体验，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态度，想要让更多的人进来参与。
那因为你之前在北影其实就有接触过 VR， 可以讲一下你当初在看 VR 的观察，跟你现在过了4年到了最多最优秀的 VR 作品的威尼斯影展，那这些作品你看技术上的转变跟内容的转变有哪些？
你这问题好像什么产业论坛
啊，我就好奇呗，我就会什么片会拍成 VR？ 因为以前的技术跟现在的技术应该都不可能
差很多，
同日而语。
虽然说 VR 这个创作的媒材也发展才短短几年，但其实变化速度也蛮快的，光是它的影像画质或者是能够突破到的技术的限制等等。因为我2019年的时候也有去 VR 岛上面晃晃，那时候其实有很多很移花的作品，就是他们可能会有真人在旁边，比如说山峰啊，
你说 5D 可以制造 5D 的感受，这样
就后来还有旁边吹笛子
现场演出，除了他一个头衔以外旁边还有道具组。
对对对对，就是你可能一个人的体验，然后但旁边有10个人在伺候
你，服务
你。对，
听起来怎么蛮爽。
但是今年就看不到这种东西了，他们应该也认识到这是一个
不 work
商转过程非常困难，一个非常奢华的一个东西。今年他们不管是论坛方面或者是影人之间的交流，他们就是有在讨论说什么样的作品是可以普及性更高的，比如说可以用一体机，就是不需要电脑，可以就直接在家观看，或者是说 LBE， 那 LBE 就是 Location Based Entertainment， 那这个东西就是会结合现场的展览布置做一个呈现。那这个东西的话要怎么样去跟很多的不同的机构，不管是美术馆啊或者是教育机构做合作，这样子可以让他的作品更
普及，
就是更多人可以体验到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回到这个威尼斯影展整体的氛围，你应该没有一直关在 VR 岛吧，你应该还是有去
你在关岛，
对，你有跳岛到其他地方去看看威尼斯除了 VR 之外其他风景。
因为我还是非常喜欢看电影的，所以呢还有剩余的力气我就会去看，像今年有我很爱的滨口龙介导演的新片，那我就选了一个晚上10点的场次，但因为就是晚上10点
看完10点了，
不是看了一个小时就真的是体力不支。
你刚不说他是你最爱吗？
好肥傲肥傲睡着，
人的体力还是有限的，
你的爱不足以支撑你看完这一部片
所以在回台湾的时候是一定要再把它看一次 次，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要走出去的时候，我旁边的那位不认识的人，因为他也睡着了，
叫他起床，
然后我就拍拍他，拍不醒哎，越拍越用力，他还是不行，
直接赏他巴掌。
你人好好哦，所以你把他叫醒，
所以我就从另外一边出去了，
就算了，放弃他。
对对对。
可是晚上十点的场次，这是一个在威尼斯很常见的情况吗？
其实我觉得在三大影展或是比较有规模的国际影展，应该都算是蛮稀松平常的，因为很多产业人士就是要非常的精准的用他们在那边的时间，所以很早的场次也有，然后很晚的场次也有，
然后大家都进去睡觉，
进去补眠，
至少还是用最后一点体力走去戏院了。
对，就是要
把体力用在坐在位置上，
就是刷一个存在感，就是说我有来看冰口的片，
我有与会。
因为威尼斯在我们印象之中也是一个超级观光圣地啊，所以应该那个现场的气氛是还蛮欢乐的吗？
威尼斯的地理位置大概是它有个主岛，那所谓主岛就是很多主要的观光景点啊，或者是游客都会住在那边。
最大的场地也在哪？
像是威尼斯双年展的主会场也都在那边，威尼斯影展的电影院啊，或是刚刚提到的 VR 岛，都是要另外搭船才能够抵达的。
听起来其实威尼斯也是一个星光熠熠的地方嘛。那你们碰到什么
冰口龙介
跟他睡觉？
我没有看到他，因为我看十点的场次。今年就是好莱坞罢工嘛，所以
啊，他们就不去啦，不会帮忙去。
对啊，所以其实
星光暗淡，
是真的没看到，还是有一些比较独立制作的片子。我记得好像 Adam Driver 有来嘛，但是我也没看到他本人。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一直帮我陈信宜导演，
陈信宜导演就是我的星光嘛。
天哪，好暖
哦！原来从影展离开之后，柔软度真
的。可是他要拍的新的 VR 才是我的星光、啊。
那有什么其他有趣的事情吗？
就是陈信宜导演他后半段担任 VR 竞赛单元的评审，所以我也惊艳到他们接待评审的一个规格是多么的 freestyle。 但就是他的不管是饭店或是交通也是那种高规格的，只是说他们就不像我们亚洲或是台湾，我们比较一板一眼的，就是会把那个时间 schedule 排得密密麻麻的，然后就是会按表操课，这样子一路下来会很紧张，说引人万一走丢怎么办。那他们是一个比较处于也不到放牛吃草，真的就是
相信你。
对对对对，非常的信任你，然后相信你是可以自己独立自主的。
那引人走丢了怎么办？
应该他不会允许这个状况发生啦。
但这样听起来好像跟台湾的风格真的不一样、欸、因为如果依照我们以前做影展的经验，我常常都觉得其实我们是超级紧迫盯人，
没什么时间就要给我到哪里。
对，然后那个接待简直就像是有装一个追踪器在那个影人身上，他就是会要完全掌握他此时此刻在哪里在干嘛。可是听起来好像威尼斯完全不是走这个路线。
没错，比如说三个评审可能就是一位负责接待他们，而且接待的方式就只是说点到点的一个确认，到点了以后你们就自己行动，你要
自己想办法拿到头衔，
你要干嘛就干嘛。这样
我们约在丽都岛，然后你们三点出现在那就好了。
没错，
然后之后他也不会去管你说
你头衔到底带了没，片子看了没，他也不管。
当然他们都会有一个看片的 schedule， 那他也都会确认说你到了那个作品那个位置上，然后开始看片，他还是会做到这个确认。
那你眼睛有没有打开？他也的确管不了啊。
可是说实在，我们再怎么紧迫盯人，这些评审进戏院睡觉我们也能怎样
吗？说的也是。
对啊，
或者是说这样就会讲太细，但是评审接待他也都是穿自己的衣服，然后像我们就是可能会穿黑的啊，就是都有一个 dress code，
他穿睡衣就来了。
也没有那么 free 啦，就是稍微 casual 一点，带有他自己平时穿衣的风格。
这个有冲击到你吗？还是说其实你以前在其他影展的经验是差不多，只有台湾那么紧迫盯人？
我的确是这一次的经验走一遭以后，我才发现说我们是不是有点
太军事化。
对对对，天人太紧迫盯人了，
比较紧绷一点。
可是我觉得是有好有坏啦。
没错没错，
就是认真想想，如果一切都照表操课的话，
岂不是很安心吗？
岂不是一个废话？因为他们也没怎样啊，在这种随性的风格之下，该做的事还是做了。我觉得有时候出国参加影展，的确也是有除了看片以外可以带回来的观察、嗯。那虽然现在大哥其实已经不是影展的工作人员了，
但其实他现在在影视制作还是会常常去参加很多影展啊。
对，所以其实一直都还是置身在影展这个环境之中。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有老狗辨不出新把戏的一些题目。大哥这几年的工作经验 下来，你觉得影展是什么？
我觉得影展不管是带作品去的导演制片，或者是要去买片的片商，或者是去看片的观众，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节庆的活动，透过电影来套用今年金马的评审主席李安的一句话，就是要去交心。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透过一个电影去认识一个完全不同原本很陌生的文化或是一个人也好，我觉得是在这个影展期间是可以做到或是发生的。
很感人啊，你刚刚干嘛嘴软啊？在引用李安之前在嘴软一番。
不是，我想说要找到那个正确的词。
那除了分享这个影展在你心中的样子，我也好奇，你好像一毕业就是一直在做跟电影相关的事情，但是如果不做电影的话，你曾有想过你想要干嘛？
原来是会问不做影展要做什么啦，
但是
你
已经
转
职了，
只好问你，如果跳脱电影产业的话，你有想过你要做什么？
我真的有想过这一题，但是我没有勇气。我就是想要做一个喜剧的演员，
单口，
对，单口，没错。
那你有什么梗吗？可以先一点点时间让你发挥一下。
我就是没有梗，只是我有自知之明，我没有那个才华。
可是你这 idea 哪来的、
啊？哪来的勇气？你甚至连故事都没有。
我觉得最好故事可能就是自己的故事吧，因为我很喜欢看 stand up， 就是单口，所以我就是非常的向往做这件事情。
我真是意想不到你会讲出这个答案，
我实在是虚无不会告。
对啊，所以你有认真想过要往这个方向走去吗？
就是可能三秒吧，
不然先从想一些段子开始。
反正你现在也进入到创作的世界了嘛，搞不好慢慢的，
或者是有人有兴趣跟我合作，我可以就是帮你完成梦想。
你说写段子给你讲，你要
是不是？我说一个制作的角度，就比如说做一个喜剧啊，或是什么的。我沾个边也好，
反正你就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完成你的喜剧梦就对了。
对，
蛮有趣的、啊
嗯、我这是今天第一次认识到陈一面的
大哥，真喜剧大哥，综艺大哥。
没想到今天有一个那么喜剧的收尾，在经过一番 VR 产业论坛之后
获得一个意外的答案。
好，那今天很感谢大哥来上我们的节目，不管是在专业上面或是对于大哥个人上面都有一些更多的了解，
期待期待期待未来大哥可以在销售展会上先来一段，说不定大家就排队来跟你谈，
有可能你腰就不用那么软，
一大特色这样。
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就最后再次感谢大哥，
谢谢
感谢
谢谢。
我们半年没录音，就代表我们半年没读报。
我们大概压了半年的时间没有讲，今天用 2.5 倍速的时间讲完。
我们做一个年终回顾，
投资一定有风险。
你讲得完吗？
我讲不完。
影展读报时间。
好啦，反正我们半年没相聚了，今天又是什么动物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寰宇新知呢？
大家好，我是碧奥兰蒂。
啊，碧奥兰蒂
是鸟吗？
是一个植物妖怪
啊，
出现在哥吉拉系列之中。
读报姐姐是不是歇斯底里啊？
怎么突然之间有一些神怪传奇类的东西出现在这一个节目之中？
就跟一下最近哥吉拉影展的风潮啊。
哦，原来是哥吉拉迷。
自己打个广告，但我没有要跟你继续聊这个。
好，那我们来继续读全球影展动。
哎、欸，所以碧奥兰蒂他英文名字是 Landy 吗？那我们就叫你 Landy 喽。Landy 今天有什么全球影展？
他说不是你，你
一个小名啊。可以啦，比较亲密。
OK，
Landy。
好哦，因为实在过太久了，
新闻都变旧闻了。
对，所以这次主要会集中在第四季的新动向。那我们照例从三大影展开始，柏林影展跟坎城影展在相隔几日之内公布了评审团主席，分别是自由之心跟黑豹的女演员 Lupita Nyong'o，
这我也不会念，
嗯，蛮难念的一个字。另外坎城的评审团主席是芭比的女导演 Greta Gerwig， 除了是导演身份之外，她也是编剧跟演员。整体来看，从去年到今年三大影展都纷纷把评审团主席交给新世代，那包括前面有越来越爱你的导演克里斯汀·斯图华，疯狂副作用导演鲁本·奥斯伦，然后他们大概都是30到40多岁，才华洋溢，然后创作期正在持续的上升的一些电影人，显示了影展现在对于年轻创作者的关注跟投入有更多的想法，以及希望可以交棒的态度其实是还蛮明确的。
而且上述的这些人感觉不管是艺术电影挂还 还是主流剧情片挂都会蛮喜欢的人选。
对啊，都是很知名有才华的创作者。
是，
但你们觉得30多岁到40岁算是年轻人吗？
30多岁很新吧？
没有，我只是想要获得一些肯定。
你快40岁，
我觉得在电影创作上算是很年轻，因为你看大部分的创作者要能够累积到一定的优秀作品，大概都差不多会落在这个年龄区段。
蛮好奇会是怎样的新的气象，
至少红毯就好看了、啊。
有够肤浅，
对，这就是现在的我。
但这也蛮重要的啦，我觉得这对影展来讲其实是吸引观众目光的一种方式。
对，至少评审团主席大家都叫得出一些名字。
再来是11月举办的全球最大纪录片影展，依法卷入了一个关于以阿冲突的政治风暴。纪录片本来就因为议题性的关系，它会比剧情片离政治更近一点。在影展开幕的时候，因为有致辞人提到一句话，叫做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 从河岸到海岸，巴勒斯坦终将自由。这句话开始呢，就引发了一连串的表态文化，还有二元对立。因为现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正在一个我们很难从台湾的观点去评断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的一场战争。
大家都有自己历史的尘埃，
因为它的历史背景真的太复杂了。
影展方在隔天发了一篇声明，以 hurtful slogan 描述这句话，就是说它是一个具有伤害性的口号。这个形容词一出来，就算整篇文章后面花了两大段在讲影展对于言论自由跟停战的期待，大家的焦点还是放在伤害性口号的这个词上，开启了一连串的评论表态跟行动，导致了大概有18位创作者超过20部影片选择不要在这个影展继续播放，其中也包括两个不同单元的评审，到最后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人是赢家的局面。
一方就是全球最大的纪录片影展，所以退赛的事情发生也是蛮令人为之哗然。
对啊，在剧情片界就等于奥斯卡有人退赛、
我记得那一阵子我们办公室也一直在激烈的讨论这个事件。
这真的很难，因为你不管支持谁都会有另外一方会生气，
甚至是就算你不说，有时候你也会被逼着要表态。在欧洲的状态比较是这样，
而且跟去年英法的状况比起来，因为去年等于刚好乌俄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可是因为乌俄的情势比较明确、大家普遍还是会认为是俄罗斯做了一个开战的行为，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口径一致的去谴责这个战争。但是因为这次的战争到底是谁先开始的呢，他好像就有点难溯源，所以变成这样子的二元对立好像更加的困难去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吧，
很难解、
有一点搞得大家都不欢而散吧。
的确也是一个蛮大的公关危机，
极大。对影展来讲其实真的是不小心踏错一步之后
就步步错。
其实除了这个事件之外，还有一个比较小型的事件，是因为他们今年有选了一个俄罗斯片，可是在这个俄罗斯的片界上面好像一些用字遣词让乌克兰的电影创作社群不高兴。哇！所以乌克兰电影人也写了一篇文章，那个声明稿就有提到说，他们虽然很赞同英法反战的立场，可是他们觉得在面对俄罗斯片选片与否，以及你如何描述这个影片，都必须要格外谨慎。
这个审查无所不在。
当然我可以理解这些创作者的心情嘛，但是每次你换位思考想说，如果是我们是影展主办方，现在好像动辄得咎，可是你又不可能不针对这些政治情势做出你自己的立场表态、
的确
此事看看后续如何。
下一条新闻也是跟政治微微的有关系。俄罗斯名导演苏古诺夫他在新片《童话在中英》被俄国文化部禁演之后，就把这部片上传到 YouTube 给大家看，然后某种程度上宣布了他不再拍片。他是说虽然自己并没有放弃拍片，但他目前没有办法在俄罗斯拍片，也不想要离开俄罗斯去别的地方拍片。大家可能以后不一定会再看到苏古诺夫的片了，
但我觉得他选择全片放在网络上面也算是一个蛮好的，就
是
还是想要分享作品，
不得不的选择，
对啊，
以及表态，就你敬我了，现在这个自由网络世界，我自有方法让还看得到的人看到这部片。欧洲好像深陷政治跟战争的风暴之中，
风暴、
那如果我们移回亚洲的话，
东宝旗下的胶卷冲印公司东京现象所今年宣布结束营业。东京现象所是日本 几乎最知名的胶卷冲印厂，大概是从1955年成立到现在是差不多68年。那他们一直在协助除了日本以外很多亚洲电影进行胶卷冲印的工作。自从电影数位化之后，胶卷自然就退位了嘛，也就越来越难为生，所以在11月底的时候宣布结束全部的业务。公司内部他们其实存有很多的电影胶卷，都已经陆续还给版权人。那有一些没有版权人的，接下来会安置在东宝的档案中心里面。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还魂的产业，
对，以及版权接洽者的噩梦。因为你会以为他那里有些什么，但他已经结束营业了，日后要查找一些 print source， 好像又
请洽更难联络的东宝。
它是一个冲印厂，但是它还是有做一些胶卷的留存，就对了。
对，就像中影，其实因为他们以前也帮台湾片做冲印嘛，他们其实也保留了蛮多电影的原底啊、深底啊，或者是一些拷贝母本之类的，好像冲印厂都会有这种情况。
啊，因为如果我要加冲，或我多年后要再放映这个拷贝的时候，如果没有数位化，那你就原底原声就会再拿来印制成拷贝。
对，不然就是你得要捐去什么电子馆之类的，
真是有够麻烦的。竟然下了一个那么肤浅的结论。
东宝噩梦。
OK OK，
下一条关于亚洲的消息是，香港电影《灯火阑珊》失去了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的资格，然后这件事情有一点罗生门。香港历年来都是由一个协会叫香港电影制片家协会，他们去遴选出该年报名奥斯卡的代表电影。今年的代表电影就是被媒体报道说他没有通过奥斯卡的资格审查，制片协会方就表示说，哦，因为奥斯卡每年都在修订规则，所以导致他们在规章的部分有一点没有注意到利益回避。因为遴选委员里有两位跟那部片有关的利益关系人，但奥斯卡表示说，哦，关于利益回避的条文呢，其实已经存在多年了，而且其实香港可以选择放弃或者是换另外一部片，就是他其实并没有完全封锁香港提片子去奥斯卡的机会。制片协会就表示说，因为《灯火阑珊》当初是高票当选的，如果换成其他影片，对《灯火阑珊》其实蛮不公平的，所以他们直接选择放弃这件事情，在香港电影圈其实引发了一波蛮热烈的讨论。这也是近20年来香港首次就没有片子参加奥斯卡角逐。
先不管影片内容如何啦，我也会在想说，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如果香港有一个奥斯卡名额的话，它是不是就代表它类似一个国家，或者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表达重点就是，如果它有一部影片去角逐的话，那是不是代表它其实也算是一个国家代表的概念，或者是一个独立立区的概念。比如说深圳它不会有一部最好的片啊，
这个联想蛮政治的。
因为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第一个遴选委员就是有一位任性演员有出来讲说，因为他是遴选委员之一，所以是他利益回避没有注意到之类的。
但是事实上，只要他在遴选委员里面，这部片就已经失去角逐资格了，不管他利益回避的委员有没有投票，只要这个委员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其实这部片报名就已经失格了。
可是电影产业那么小，
我也不知道，
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啊。
这件事了解真的好不深哦。
对，反正就是有一点各说各话。嗯，
那香港之后有什么欢乐的消息吗？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欢乐耶。澳门因为种种因素啊，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个所谓的第一届澳门电影节。
每隔几年是第一届？
对，就是他们的影展很难持续很久，
日新又新，
他们就会 reset， 会出现一个新的第一届澳门电影节。那这次新产生的澳门电影节叫做亚欧青年国际影展，跟上一个澳门电影节的共同创办人是同一位，叫做马克穆勒，就是以前的威尼斯主席。这一次的澳门电影节是由澳门的华语电影交流促进会跟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合办的。那影展除了放映之外，也会有大师班啊、工作坊啊，会比较聚焦在青年导演的孵化跟影响上面。
但它叫亚欧，亚洲跟欧洲，
然后它的共同创办人是
马克
穆勒，实在是很难评论什么，只能祝他们一切好运。
希望这一届之后
还有
第二届。
上一次的那个撑了5届啦，是因为疫情
那我们希望这个新生的澳门电影节至少可以撑到跟上一届一样，上一届
两三岁，
对，
我们祝福他。另外一个亚洲消息是，刚落幕的新加坡电影节要换新总监了，任职四年的 Emily Hu 在本年结束之后要卸任，那接手的是新加坡的一个新秀制片叫 Jeremy Chow 蔡少勇。蔡少勇是近年新加坡最活跃的一个制片，而且他制作影片很多都是跨国合制，包括菲律宾的 Love Diaz 拿到银熊奖的影片啊，新加坡入围柏林影展的明天比昨天长久啊，还有还没上映的台湾跟新加坡波兰合制的新片叫刺心切骨，以及很多其他的作品。
那这样子新加坡电影节跟产业界的关系，尤其是可能跨国不同国家产业的关系，你觉得会更紧密吗？
我觉得会。
既然是一个新加坡的消息， Landy 你是不是前阵子也去了新加坡？
我有去新加坡电影节
作怪
工作，去参加一个论坛，然后蔡少勇他跟其他的菲律宾啊、韩国啊、马来西亚的一些制作影委会还有制片人导演，他们的确在计划一些关于东南亚联合制作促进的一些活动。
我觉得每次去东南亚参加影展或相关的活动，你都会感觉到东南亚跨国之间那个连结是紧密的，他们真的就是一个工作区域的感觉。
的确是这样，就是跟台湾在看世界的角度蛮不一样的。
你看起来很想说个几句。
没有，他们就是一个东协国家。
OK， 谢谢你补充我们在国中地理课本上面。
更想接随吸毒是谁？
那个是王家卫的，你跑错棚了。
亚洲的最后一条新闻是冲绳的第二个国际电影节。冲绳原本就有一个国际电影节叫冲绳国际影展，那它已经进行了15届，今年开始他们有了第二个国际影展，叫做冲绳环太平洋国际电影节 Cinema at Sea。 冲绳国际影展是4月，那这个环太平洋国际影展是11月，就差不多是一年的上下半年各一个。这个影展跟台湾其实有蛮深厚的关系，因为总监是台湾的导演，策展人也是来自台湾的影评人。除了观摩影片之外，这影展他们也有国际竞赛跟创投会。
其实我们也有同事去了这个电影节
观摩观摩，
然后他回来之后就有跟我们
分享了一些他的所见所闻。
对，然后我们听他说还知道说，其实这一个电影节一开始的缘起跟观光推广蛮有相关的，
他主要资金来源就是当地的饭店。
跟一般的观光活动比起来比较好的是，至少他们在这个影片的选择上面希望可以从冲绳然后联动到不同环太平洋岛国的这个目的，我觉得还是蛮有企图心的。
哦，我以为说的好处就是引人有免费的住宿。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好处。
这个蛮重要的。
而且像他们这两个影展啊，其实都不是在冲绳的旅游旺季，就是4月跟11月。
所以其实跟坎城很像嘛，他就是想要开发这个地方在淡季的时候的一些观光资源。
柏林其实也是一样的状况，就是因为下雪的冬天其实没有什么地方去，所以就大家来电影院看电影吧。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出发点。
但我觉得蛮厉害的，就是他是第一届他就有创投会，他就有做产业这件事情，我觉得胆子真的蛮大的。
其实现在蛮多新的影展都会把创投会或产业的功能思考进去，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大影展必备的，或是企图想要变大的影展必备的一个部门，
就是不只是放映啦，希望也可以成为一个产业的聚集平台。
对，就是希望在产业面也是创造出一些影响力。
那就希望我们有朝一日可以前往冲绳
游玩。
Oh, yeah.
好的，
那台湾有什么消息呢？
台湾除了金马之外好像没什么。
不把其他影展看在眼里。
下半年就是在我们停更的这段期间，有一堆影展都
热
热烈烈的上场。
我们一切略、
前情略，相信各位听众一定都亲身参与，不用我们在那边赘言。
我觉得今年下半年的影展其实都蛮平稳顺利的。金马其实今年在很多数字上都突破了新高，除了创投奖金跟媒合会议之外，今年金马的观众人数、票房跟售完场次数都创了新高，表示说金马持续保持台湾影展第一把交椅之外，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就是今年观众已经不再受到疫情威胁了。可能去年去影展还会有点担心，会认真戴口罩做消毒，现在就是以一个比较自由之身的状态狂买一堆票，然后快乐的享受电影。
台湾除了金马之外是不是感觉起来
都很弱？是不是？你要说什么？
没有啊，就是好像是不是就没有什么
可以大输特输的。
对啊。
不会啦，我觉得最近电影中心做的节目都蛮好的。
了解。
收到。
我承认这条是涉及新闻。
对啦，是说影视厅中心最近感觉客群有被打开的感觉，
因为哥吉拉的关系哦，那些看怪兽的小孩
创造一些新的观众面向。
Landy 有感觉到有一些新的观众新的面孔吗？
还在感受中，希望他们会继续来看电影。
因为我听到朋友说影视厅中心这一期是扮演哥吉拉嘛，就是跟金马大壮特壮，非常巧，两个就可以完全的分众，看哥吉拉人就来看哥吉拉，爱看金马人就看金马。
欸，可是我很多朋友两个地方都有去，
真是为难
啊。就其实还是会有一个重叠的地方啦，
其实是刻意设计的啦，在11月，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金马比美，
台湾影展第一品牌，
想说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路线，
事实证明非常成功，恭喜 Landy，
谢谢。
好，以上就是充满了政治灾厄不幸尾声有一点欢乐的
台湾，真的与世界好隔离哦。
不会啦，把握现在的幸福，
又到劝世的时候了。
那今天的读报时间
就到这边咯，谢谢 Landy，
谢谢大家，我是必要兰蒂，拜拜。
必要兰蒂，
必要必要，它是植物，所以必要。
对对
哦。中爱下半年那么多影展，那你看了什么片？
就女影跟金马都有去啊。我们不是金马还一起去看片吗？
就我看金马唯一的一部，
我们一起去看李沧东的《青鱼》。
在去看《青鱼》之前，有去取票，有一个货柜。
今年那个在信义微秀前面不是有一个金马的玻璃屋吗？
哦、oh ，
我觉得超美耶、欸！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觉得好惊讶哦。今年应该是第一年做这个东西。
那之前什么货柜屋、啊？
今年就是在楼上啊，楼、oh, 上的柜台啊。
OK，
对，今年他们有一个很体面的区域，
而且还有冷气耶、欸，我觉得蛮好的。
有冷气吗？
有冷气啊。哎、欸，还是那个是给
那个是天然的冷吧？
不是，
你去的地方是凡夫俗子不能去的，我没进去过。
不是啊，那是旁边有一个什么茶叙，那个才有冷气。
两个都有冷气、
啊，看吧，那要虐待人嘛？金马不会这样虐待人。
OK， 那谁会？
他是全台影展第一品牌，
谁会这样虐待人？
不知道，不要问我。
但是那天我觉得有一个重点，
取票吗？
对，我们去取票，然后我们就被那个玻璃屋美到，就想说我们来逛一下那个金马的周边商品。
哦，就有人跟我们兜售。
对，我觉得工读生非常认真的要跟我们推销金马的高级周边。
对啊，他们不知道是不是有 KPI 的压力。
但是总之我们那一天呢，就很像是两个下课的国中女生。
我以为你是说买菜的阿姨。
也可以，因为我们就发现那边有在卖笔，
因为很多纪念品都卖完了。你有没有印象？
哦，因为
要什么没什么，
最热门的那个手机挂绳要等补货嘛，
还要排队什么的。
对，然后我们就没耐心。
欸，结果发现现场有笔。
对，你那么惊讶干嘛？
因为太贵了，卖不出去啊。
欸，可是我觉得他们很贴心。欸，因为他们有卖笔，他们就有像9×9一样有给一张试写的纸。
哦，
你记得吗？
对啊，不然没水很麻烦啊。
而且那个试写的纸上面就真的有留下很多人的笔记，然后主也想要试写一番，
他就跟我们推销这些笔嘛，他就说这笔是笔多少，我想说哈780好贵哦，就后来发现是1780，
而且1780是一支不是两支。
对啊，
但是是真蛮好写，而且笔也蛮美的啦。
对，他笔芯很细，那个工读生一直跟我们强调这是0.38
的。但是那一天反正我看到那一个白纸，我就觉得很发思古之幽情，就很久没去逛文具店了。嗯，然后猪就说了一个更复古的事情。
怎么？
他是说以前我们去逛文具店的时候要试写那个笔，
要在上
面
写
干。很怀念。
碍于金马的品牌形象，我还是写了1780好贵。
要么他本来是想要写干干干干干干，超级没品的。
那请各位听友跟我们分享你们在试写的时候都会写些什么呢？
而且我们那一天就在那边闲了一轮，闲人家贵之后，
闲货才是懂货人。
但是我们什么东西都没买，拍拍屁股就走了，
现省1780，
调戏了一下工读生之后就快乐去看片了。但还是觉得金马每年都有一些突破，真的很值得敬佩。
你说金额上的突破？
对，还有空间上的突破，
可以卖一些平价一点的周边商品吗？
对。但除了金马之外，最近有看什么电影吗？或者是，
哦，接下来就是12月的最后一档尾声的电影，就是破影展。
没错，而且因为我们不是有去三省，然后就有碰到主力正神
啊。你有碰到主力正神啊？
我远观 他在明我在暗的碰到，我没有去跟他说
他，
但是看到《逐日增生》就还是觉得蛮开心的。结果没想到十二月就立刻有很多他的片可以看，
一系列的，还有四三休斯啊，
没错，短片集又来了。希望这一集剪出来上线的时候，
大家已经都看不到了。
因为已经结束了，
就用破影展来画下一整年的据点吧。
对，但我最近有在影视厅中心看了蔡明亮的日子、哦、我觉得很棒耶、欸、
感觉还是要在
大的萤幕看，强烈推荐大家可以来中心。哎、欸，我又暴露了我们所在地点，
谁中心
OK OK， 大家可以移步到新庄影视厅中心看几场日子啊。哎、欸，现在制作人给我们一个 Q 哎、欸，
哦，我们要更新金额，不是1780，
是1740，
大家有觉得比较便宜吗？
便宜40块啊，
它没那么贵，1740。
不过我觉得金马的观众对于这些周边是还蛮狂热的吧？
很贵耶、欸！
我有一个朋友，因为没有买到那个金马的手机挂绳，他还去虾皮，然后贵了好像300-400块吧。
哦、oh, ，我觉得真的要抵制黄牛的行为。
可是这算黄牛吗？
就是转手再卖一笔啊，就是一直炒热价钱，这样不好啦。
可是你不觉得这个人其实他只是投资成功了而已吗？
蛮厉害，我把江贤二海报也拿来卖。
反正在金马的时候，除了看电影之外，就也有这一些周边的意识。
金马60的纪念品不得了啊！大家金马百年的时候再拿出来卖啊、
欸！还有40年，不知我们届时是死是活。但今年金马奖典礼很好看、欸，
每一届都蛮好看的吧？
是，
只有今年是不是？
今年特别好看，感觉大家都好啦，反正年底了，大家
圣诞快乐，以及新年快乐，跟祝大家农历新年快乐。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集的时候会是农历新年呢，还是哎、欸？可是我想要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应该会停更更久吧？
你好意思啊？
我想要先打个预防针，因为我们接下来应该就蛮忙的、啊。
你说半年出一集？
对。这个节目已经沦落至此，
你很坚定哎、欸，
但是我们还是努力把它续命下去，延续下去，
还是会活着，只是比较慢。
对，如果大家想念我们的话，可以聆听之前的集数。现在又面临半年没录音，收尾不知该如何是好的窘境。
不然来聊一些康健的话题，
我不如我们就收在这里吧。
好、哦，那大家拜拜。
好，大家，
你怎么不拜？
拜。